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徐继红姐妹。继红你好。
你好，大家好。
继红，听说你国际象棋下得特别好。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下国际象棋，父母也培养我，曾经差不多已经快要进入职业的国际象棋队。
那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怎么会这么喜欢下象棋呢？
对的，小时候我也很羡慕别的女孩子，都很会跳舞，很会唱歌，可是我好像小时候就比较笨，跳舞也跳不好，唱歌也唱不好。后来父母也想培养我有一些兴趣爱好，所以就把我送到棋校去学习一下国际象棋。没想到我就很感兴趣，而且对下棋方面也很有天赋，所以长进也很快。
那你是不是拿了很多的大奖啊？
也谈不上大奖，也拿了一些地区性的奖。小时候是很喜欢下棋，不过我记得好像除了喜欢棋路的变化，就是一个棋局本身构思的精巧和美以外，我最羡慕的还是别人给我的赞扬。不管是老师因为我下得好发给我一个小点心，或者是在大赛里面拿了奖以后有一个奖状，在升学的时候因为下棋得了奖还可以加一点分，所有的邻居朋友亲戚都知道我下棋下得好，就常常赞扬我，我就特别的高兴。有一次下棋参加市里的比赛，一路领先，一直下到最后两盘棋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平一盘棋的话，多半分我就可以拿市里的第一名，当时就特别的兴奋又特别的紧张，所以最后两盘棋几乎就是冲着那个第一名去下的，不料下得很糟，其实对手也不是很强，但是两盘棋都输掉了。我记得很清楚，下完以后在爸爸面前大哭一场。到差不多初中的时候，棋队的教练们都建议我可以走上职业棋手的道路。
那是什么促使了你放弃走上专业棋手这条道路的呢？
我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我父亲也是从事科学方面的研究，他也一直寄予厚望，给我长大了也可以做一个科学家。
这也是你的梦想之一。
对。
那你现在是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呢？
我现在是在学习生化，来到美国读生物化学的博士，这也是我来美国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完成一个博士的学位，满足我在科学方面的好奇心，还有满足我家人的愿望。
那你在国内原来也是学生化专业的？
是的。
所以你一直在走着这条科学的道路？
是的，我几乎是一直义无反顾地走着这条道路。在我联系来美国的时候，我要写一份申请书，我为什么要来美国读学位的时候，我就写我曾经可以选择做一个国际象棋大师或者是做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路，但是我选择了后者，是因为我确实相信科学是一个真理，我也确实有科学研究的热情。
那你是一个学生物的，怎么会相信有神的存在呢？
说来连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在一年多以前为什么会接受主耶稣到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而且这个事情是基于我相信有一个永生全能的神的存在。我曾经以为我小时候学的那些定理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发现啊，是因为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很聪明，加上他们刻苦的学习，就能够发现一些很了不起的东西。可是我后来自己学到这些学科的时候，我发现人对科学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是非常的有限的。就遗传学来讲的话，从孟德尔开始研究豌豆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过了很久很久了，但是人对人的身体的了解和对其他的动物或植物的了解还是非常的有限。科学是处于不断的变化
更新的一种状态。
对，在这种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今天可能是真理，到了明天可能会成为在教科书里一个错误的典范。 在学习生物学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人真的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对一个生物学的事实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才能够了解到它的一部分的内容，而且所得出的结果可能在现今世代视为所有的人公认是正确的，可是到以后
过50年100年，也许这些东西就会废去的。
是的，或许就会成为一个非常荒谬谬误的结论。所以我发现科学如果它是一个真理的话，它非常的不符合我对真理的基本的理解，那就是真理应该是一个应该是永恒不变的东西，
而且真理是唯一的。
对，真理也应该是唯一的。
那是因为你对生物学这方面的研究之后你觉得感到失望了，你才相信有神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即便在对生物学的研究开始感到失望了以后，我仍然对我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有兴趣，所以我即便知道可能凭我自己的力量或者凭一个研究小组的力量并不能增加一些人类对生物学的知识，但是因为受社会潮流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在生物学的知识方面非常的丰富，而且也非常的有智慧的话，我可以做一个教授或者是做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这样也可以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且也能够赢得众人的尊敬。所以我开始并没有对这个我所选择的道路表示一丝的怀疑或者是缺乏信心。
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受的主呢？
我接受主的时候也是借着有弟兄姐妹来跟我传福音，让我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而且在那一段时间我好像忽然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在我来美国以前，除了认真的学习科学以外，我也非常的喜欢交朋友。我总觉得自己，我曾经以为我自己是很有爱心的人。我来美国以前老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在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或碰到什么挫折的时候就来跟我讲，我也特别有勇气的来安慰和鼓励他们。我在跟别人讲在安慰别人的话的时候，我自己好像重新获得了勇气和力量，所以我试着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又可以帮助人的。可是后来我发现，虽然我是向着这方面努力，可是我在自己碰到事情的时候常常陷于其中不能自拔。比如说我自己考试失败或者是没有申请到某个奖学金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灰心丧气。
和他们一样了。
对，和他们一样。另外一方面，我虽然努力的去帮助别人，去关心别人，可是别人如果没有从我的话语或者是行动中得到真正的安慰的话，我自己就觉得我特别没有用处。甚至有时候我曾经安慰过的朋友，鼓励过的朋友，反过来做一些事情让我很受伤的话，我就会对整个世界感到非常的绝望。
那你到了美国以后是不是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呢？
是结识了一些朋友，不过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见面打招呼，没有知心的朋友可以聊知心的话。让我就更加的觉得人世间的真爱是非常的难找，因为大家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
对，
所以我就有点开始怀疑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真理，有没有真爱。
那你找到了吗？
是的，我后来终于找到了。我记得是在99年的冬天的时候，我有一天正在学校的图书馆外面休息的时候，忽然就有两个美国学生女孩子来跟我讲话，她们的表情非常的和善，她们的语气也是非常的友好。没有讲几句话我就发现了他们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去过教会，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去华人教会，大致有一些知道教会是在传讲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我觉得这种是我所不需要的，也是与我所信仰的科学的真理是违背的，所以我尽量都不去碰它，甚至去躲避它。不过那一天当我知道了 他们的意思是要跟我传福音之后，我自己也非常惊讶，我并没有躲避或者是排斥，我反而就很有耐心的坐下来要听一下他们到底要讲些什么。好像也就从那一刻开始，神就开始感动我的心，打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认识到圣经里面的真理。
嗯，
有好几个月时间，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和我一起学习圣经。
哦，
我在她身上好像看见了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和信心。
是你所没有的。
是我所没有的，也是我从别的人身上很少看见的。她很有耐心，她从来不强迫我接受圣经的思想。但是当我自己慢慢学习和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一直在寻找的真理或者是人世间的真爱就在圣经里面，也就是所有的教会都在传讲的这位神。后来我发现我的生活有一些的变化。
嗯，
因为我来美国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做助研工作的，而且还有很重的学习任务，所以我每天就是苦着脸去学校上学或者是上班，
鼓足了劲去研究，
总是苦苦的，就是觉得留学生就是一个苦苦的生活，熬过了头就好了。
嗯，
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也是我的同学发现我脸上多了一些笑容。
哦，
后来我们弟兄姐妹都讲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喜乐，我也发现确实是如此。
那实在是感谢主
啊，感谢主。
我记得你刚来教会的时候还是一个人，但是在不久之后你就在教会里结识了你的先生。
啊，是的，这件事情也非常的感谢神，因为这是神从头到尾一手安排的。我先生他那时候也没有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俩就凑巧就在一起到各个教会四处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
嗯，
我们后来有一天的时候一起来到我们现在的教会，那天好像特别的感动，不管是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是诗歌还是讲台所宣讲的信息，对我们都有特别的打动。
嗯，
我们两个几乎同时都决定就留在这个教会。到教会以后开始还是不是很适应，必然是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可是后来看见弟兄姐妹都教会都搞得有条有理的，所以就开始学着别人洗碗就去帮人家洗碗，别人擦桌子就去帮人家擦桌子，总想能够有一份参与。
嗯，
所以就慢慢的在教会学习。
那你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嗯，我们到教会差不多一个月以后都受洗了。
你们正好是一起受洗的？
对，我们正好是在一天受洗的，所以教会在那时候好像给我们这样的刚信主的基督徒一个很充分的供养。我们在教会和弟兄姐妹相处，就发现主耶稣所讲的要彼此相爱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成为了一个实际。
对，成为了一个实际，对我来说也是寻找了很多年的东西终于找到。而且在教会过教会的生活，也有很多事情上经历到神的存在，发现神无时无刻的不在看护着我们。其实受洗以后才是一个新生命，也是新生活的开始，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有很多事情有很多方面没有讨到神的喜悦，也发现神一直安排要学习很多的功课来成为一个完全顺服他的人。感谢主，虽然我做错很多事情他没有放弃我。就在我们对神的认识多了一点以后，我们逐渐的开始成为男女的朋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神也特别的让我和我的先生结婚，能够有一个家庭，一起在主的恩典里面生活。
谢谢你，季红。
啊，感谢主。